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不到神运光盘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大陆不会得到神运的光盘，大陆的众生和许多大法弟子都看不到今年的神运演出，这对救度众生来说是一个损失。而促成当前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我像多数同修一样并没有带光盘出去，但自己的执着于漏洞也会促使这件事情的发生。下面是我看到的一些不足之处与同修交流。一、私心与不重视。这件事情最直接的原因是为数不少的大陆学员把神运光盘带到海外。在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由于同修们的版权意识整体不足，不尊重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项目。而在修炼的角度上看，师父让我们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而我们不顾及神运版权和师父的要求，实际上反映出了这方面的私心与缺乏信用。虽然我像许多大陆同修一样没有出国，没有那样的行为，但这并不代表我在心性上没有同样的问题。试设想，假如自己将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出一次国，我会不会提前打开电脑，删掉加密盘里的神运光盘的镜像呢？可能不会。现在想一想，如果我带着存有神运的电脑在国外，那与当年同修保存着本应销毁的非正式的师父讲法录音，不是很相似吗？虽然还没有传播造成不好的影响，但却埋下了隐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想许多同修像我一样是不会提前删掉镜像的，而这未删掉的镜像或许邪恶正想着如何用它来阻止众生得救呢。这样考虑，把镜像带出大陆是在帮邪恶的忙，那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从整体的角度上考虑，神运救人被干扰的事情已经存在了，大陆也不会有今年的神运光盘了。这不应只是部分同修的做法不足，而是整体大法弟子不好的心促成的。虽然自己心性的不足没有碰到具体事情显露出来，但也对这结果起了不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没带出神运光盘的同修也都可以通过这件事向内找一找。二、随意对待神运。通知中提到，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员以个人认识和喜好为准，随意对待神运演出录像的发行。我们都知道不应该那样做，那怎样做才是不以个人认识和喜好为准和不随意对待呢？我想那就是按照师父在讲法中的要求去做。师父前些年的讲法中有很多对神运的讲解与答疑，虽然是针对海外神运剧场演出，但我们仍可以参照这些法去把大陆神运光盘项目做好。比如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在国外不应因为追求上座率就把一些票廉价出售，那样会影响神运的品牌和救人的效果。同样道理，在大陆也不应该因为追求神运普及率就制作低质量光盘，这同样会影响神运的品牌和救人的效果。我们地区有同修认为，高质量的神运光盘制作量小，发放速度慢，救人效率低，于是大量制作成本低廉的神运光盘，以发传单的方式大量散发，挨家挨户挂门把，塞门缝。现在看来，这样的神运光盘有点灰头土脸，像地摊货了。利比国外，这就像不做高档居民区而做低档居民区的做法， 也不符合师父讲的向主流社会推广的做法。记得去年新年时，其他地区的神韵都制作好开始发放了，我们地区还没有拿到镜像下载连接。这或许与我们地区长期存在着大量制作低质量神韵光盘，散发较随意有很大的关系。三，有些自行歧视。通知还提到了，这些人自行歧视的行为已经干扰了神韵艺术团所作所要。自行歧视的表面意思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考虑别人意见。在我们地区，在神韵光盘的制作和发放上一直有争论，双方长时间达不成共识。在很多地区，随便改变封面颜色等等现象也数不胜数。总的来说，无论今年的神韵给不给大陆，我们的漏洞和不足已经很明显地存在许多年了。虽然今年大陆众生看不到神韵是个损失，但是如果大家通过这件事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不只是在做法上，更是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这将会奠定神韵或其他项目在以后健康的发展。这些项目将会发挥更大的救度众生的作用，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好事了。相反，如果神韵镜像继续给大陆，但我们又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些严重的问题的话，直接给师父救人造成干扰和破坏，那才是大问题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完全跳出自我看问题，才能真正在法中做事，真正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知珍惜的结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的通知后，心里很难过。此前的一月中旬，看到了明慧编辑部通告，很吃惊，同时也以为只是警告，没想到是这么快。师父多次讲过，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见新西兰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们也不要对去海外的同修生出埋怨心，人人有责，人人都应该向内找，找找自己在对待和发放赠送神韵光盘时的心态是否纯净，是否把神韵看得足够高贵神圣无比美好，是否把师父的要求看得很重，是否把明慧编辑部的通知放在了心里。其实这种后果和我们大家的修炼状态都有关。有的同修赠送神韵光盘效果就非常好，常人看过后，全家人都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甚至邻里都争着要。可是我也发现，我们许多同修真的是不知道珍惜神韵。我亲耳听到不止一个同修说，年年都是那些个内容，没啥特别的。我听到很诧异，这么好的神韵演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真有点纳闷。出于人心，我就没好意思说什么。你自己都感受不到美好，怎么能把美好的信息传递给别人呢？所以我就想，我们应该用无比纯净的心，无比恭敬虔诚的心对待神韵，观看神韵，那是师父的智慧，神的杰作，艺术的珍宝，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晶，是师父对众生的恩典啊，其中也包括我们所有大陆弟子和学员。一直流着泪写完此文，好遗憾，好遗憾，也许正应了那一句话，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当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用神圣的心维护、珍惜、爱惜神韵的时候，当我们在修炼路上不断归正自己， 旧人中走向成熟的时候，那时神韵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也许不仅仅是光碟，而是神韵真人秀在中国大陆的演出，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我想是。一点感想与同修切磋，谢谢师父，谢谢明慧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年资料点生涯》，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一、把关资料内容。2005年9月，我地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参与的两位同修被抓，被重判。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重新建立起了资料点，直到现在。综合之前我地资料点三次被破坏的教训，我个人悟道，关键是资料内容的把关。大法弟子就做师父让做的，就要师父让要的，可过去我弟没有严格的把关。尤其最初的时候，同修登录上动态网，不管是哪个网站上的新闻，只要自己认为好，就会拿下来做成资料发放。我建立资料点后特别重视这一点。师父说，明慧网在讲清真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那我就做明慧网发表的资料，在这期间也经历过许多心性上的摩擦。有段时间同修时不时地从外地拿回来一些有关现代史的光盘，在同修中广泛流传，并拿过来让我做。我和同修说，明慧网上没有，咱们还是不要做了，因为我认为真的正法需要，明慧网一定会发表的。同修们不理解，他们常说的一句就是，大家都认为挺好的。那段时间真是对自己的考验很大，有的直接就说我太自我了，还有的说我太倔了，没人愿意理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我们做的资料，一是要起到正视大法好的作用，二是要起到讲真相、劝退救人的作用。如果起不到这些作用，自己还认为挺好，那就得找一下自己有什么心在里面，诸如感兴趣的心、喜好的心。我在资料点的这些年中，开始常给同修装 MP3， 这几年同修们又换成了小音箱，这件事的干扰也非常的大。有的外地同修私自把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做成了 MP3，还有的在其他网站下载了轮回故事、佛家故事等好多，当地有的同修就在做，还有很多同修找到我，让我给做。我心里非常警觉，我若是把关不严，做了不该做的，那我就是破坏法了，而且会影响到那么多的同修。来找我的同修，我便都和他们交流。这几年同修又去省会城市拿回了一些八记卡，内容非常多，连三字经和寓言故事都有，我心里很难受。哎，干扰又来了。我就找了这两位相关的同修和他们交流，不要做。通过资料点的把关，我悟到一定要带着责任心在做，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在把关上不看外地同修怎么做，其他同修怎么做，就看师父让我们怎么做，符合法，跟上正法进程，应该怎么做。二、梦到、看到、听到和悟到。我从小就经常梦到、看到和听到另外空间。小时候一睡觉，经常就有一位仙女把我领到天上去玩。我建立资料点真正精进起来以后，我们当地发生了多次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我几乎都提前听到或梦到了。而且每次大规模的绑架，我都会梦到邪恶通过同修掌握到了我，最后又来抓我，之后不久绑架就会发生，但我至今平安无事。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在这过程中的提高与体悟。08年我梦到好几位大法弟子被绑架，还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的两位同修。半个月左右，我有一天早上拎着一包资料，领着孩子下楼，刚到楼下，三个便衣警察一下围过来，第一句就是，我们是警察。我心里一紧，
瞅瞅资料，包的不小心露出来了。随后又想，我是有救人使命的，不是给你们迫害着玩的。这样一想，他们愣了半天，一领导模样的人才问我说，有人丢摩托了，你知不知道是谁家丢的？我说不知道。这时旁边楼道出来一个和这领导认识的人，这三个便衣赶快走过去和他寒暄。之后我梦到这些同修在学法时被邪恶撬门而入给绑架，我心里当时怕极了，因为我还梦到邪恶随后就来抓我，流离失所不是我的选择，我毅然回到家里，放下一切，就是多学法，多发正念，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就要师父安排的，师父没给我安排这个难，我就是没有这个难，请师父加持我，解体旧势力对我所做的一切安排，所下的一切机制。终于，我破除了旧势力对我迫害的计划，之后好好的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显示心，尤其是做事心，还有很多不好的心。可我最终悟到，邪恶都找到我家门口来了，我不能停于现状，我需要再提高、再升华。那时我还在上班，同修要资料了，我就给做，手里从来不积攒。其实是因为自己有很大的怕心，总想邪恶一旦来了，家里没有资料，他们就没有抓我的理由，导致有些工作忙的同修或乡下的同修一旦要了，等我做出来的时候，他们又可能没时间了。经过这件事后，我悟到，这一点我必须提高。现在同修如果是来我这取资料，三五百份资料或一两百个光盘，百十份不干胶的，随时随地就可取走，更好的方便了救众生，也更好的尽到了自己的使命。后来在本地几次大的迫害中，我越发领悟到，资料点同修做资料时一定要用心，带着尽责与慈悲在做，哪怕切剪不干胶，都要保证每一条边都是直的，叠光盘封套也要保证每一条边都是直的。从我们手里出去的每一份救人的材料，都是带着正念与救人的心去做的，我们用心的多少也决定了救人的力度。师父让我们做成精品，我们不能给做成地摊货。再后来我又悟到了自己的私，悟到后，当在与同修的接触中，心中便处处为同修考虑，怎么样方便他们，怎么样他们安全。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法中修才是我们最安全的。当与同修的交流中发现同修哪方面有问题时，我也会直接指出来，去掉自己自私的那种好面子心。我对安全的总结，一是要做师父让做的，就要师父让要的，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二是法中修最安全；三是处处考虑同修的安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我和我的设备。我有一个订书器，用了近三年了，用它装订的小册子就得有六七万册了。今年春天它一下子不工作了，涂了一点润滑油也不行，我就把它捧在手里说，我多希望你能陪我正法到最后，你太累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暂时又没有别的可用。我第二天就把它拿出来一用，完好如初，用起来很轻松，它工作的也很欢快。我有一个爱普生 T50 的打印机，原本是同修给买的，可机器搬回去了，打了一会儿就不工作了。同修让我去看看，我也没给修好。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对我说，我就要跟着你，因为同修非常喜欢这机器，我怕同修误会，我想用新的机器。在人心的作用下， 就没有和同修说。同修后来把机器搬到我家，让我慢慢试着修，我怎么摆弄还是不好使。当我在针对他发正念的时候，我还是听到那个女子的声音，我就要跟着你。我随即回答他，行啊，你跟着我，咱们好好的一同正法。再一开机，一切正常，机器的声音非常小，打印效果更是非常好，是我用过的所有机器中打印效果最美的。当同修来的时候，看机器好了，就给搬走了。我在人心的作用下，还是没有和同修说这件事。可第二天同修又给搬了回来，说还是不好使，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就和同修说了这件事，也找到了自己怕被人误解的好面子的心。同修爽快地说，他愿意跟着你就跟着你好了，在哪儿都是为了正法。这次我和机器说，咱们好好配合着住持正法，师父一定会给你一个好去处的。你若是愿意跟着我，那就陪我正法到最后，将来到我的世界去也好啊。然后他才正常工作。这机器看我学法特别的紧，我这里大多数时候是三台机器一起工作的，我以背法为主，背的时候也是边照看着机器边背法。我不用心或走神的时候，这机器就会出现怠滞一类的状况，有的时候比较困乏，他就罚我站着背，那时我一坐下他就出状况，我站起来就好。因为这机器打印漂亮，我的小册子皮、不干胶、卡片、护身符几乎都用它打印，经常他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可我能感受到他做大法工作非常欢快。有一次我没注意，把一张不符合大法标准的图片当做了电脑的桌面背景，之后电脑桌上正在工作的一台佳能6580发出了极大的响动，像是机器都要被震开的感觉，电脑主机箱也发出了狂躁的嗡嗡声，电脑桌更是拼命的左右摇摆，把我吓了一大跳。最终我发现了这张图片不对劲，把它删除了，换上了莲花的图片，这才恢复正常。这几年随着心性的升华，法理上的提高，师父讲法时讲到的许多层次展现，我都一一看到了。大眼睛里无数的小眼睛，无形的境界真空，冲出真空后的庞大天体，天体之门，以及水到一定层次后以什么状态存在，都一一看到了，并且看到了自己肉身中修出来的数不清的佛道神，以及众多的小婴孩。最后我看到了我的世界，我真正的形象，我世界里的众生，一切的一切，让我更深地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恩浩荡。弟子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矛盾找自己，同修是在帮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2月15日。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年人，修炼大法后，师父把我一个多病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健康年轻的身体，多年来无论外部形势如何严酷，我都不为所动，就抱定一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跟师父走到底。在师父的呵护和加持下，我能够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很长的时间我一直不会修，光知道积极做正式大法的事情，把做事当做了修炼，遇到矛盾向外看，就事论事，用人的观念分割你对我错，把师父给我安排的多次提高的机会都推了出去，心性和悟性长期不能得到提高。直到2015年和同修发生的几次剜心透骨的摩擦，才是我学会了怎样修炼了。这是师父看到我长期不悟对我的棒喝，让我能理性地认识大法，让同修帮我提高心性，我感到很惭愧。 我家是一个小型的资料点，负责周边四个村庄的同修资料供给，在师父的呵护下已经平稳地运作八年了。做资料的各种设备性能良好，都超常地发挥，几年来没有出现过大问题。做资料所用的资金基本上都是用我们自己的，一般不接受同修的。平日里我们注意修口，不显示，不张扬，除了技术同修和需要配合协调的同修知道我家的资料点外，外人基本都不知道，我们村的同修也没有知道的。我们用心维护好这个资料点。我家有口粮地、菜园等，活儿比较多一些，但是一年四季无论秋收夏播，农活怎么忙怎么劳累，我们都没有耽误同修的资料供给。每星期都能及时地做出资料让同修来我家拿，几年如一日，我感到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能为救人尽上自己的一点责任，心里感到很是自豪和温暖，感谢慈悲师父对我的偏爱。前几年我家的小资料点只做一些真相资料、小册子、周刊等，光盘一类的都是从其他资料点供给。为了减轻做光盘同修的压力，两年前我们的资料点又增加了刻光盘的项目，随用随刻，用多少刻多少，既不浪费资金又能不耽误救人，很方便。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发了近40盘，心里感到很充实和欣慰。几天后出门碰到本村的同修，他一改往日的热情，变得对我很是冷漠，甚至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知到底为什么。他不愿意和我打招呼，我就主动地和他讲话，问他，你这些天怎么不去我家拿神韵光盘了？我刚说完这句话，他突然情绪很激动地大声说，光盘留着你自己发吧，我们都不行。当时我被他的话噎得有点发懵，心里想，你一年到头也发不了几张资料，人家去发你还妒忌，说风凉话，算什么大法弟子？这个念头一出，我感到不对劲儿。我想，我发光盘本身没有错，但为什么同修会生气呢？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了？我开始找自己的问题了。在我们村儿，我学法时间比较早一些，很自然地担任起了本村的义务联系人，同修的大小事情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爱操心，潜意识中有在同修之上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和看不上同修的心。我明白了，不是同修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同修是在帮我去执着心。我在心里诚心地谢谢同修，同时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我提高上来了，同修也去我家拿光盘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间隔了。我第一次尝到了修炼人向内找的甜头。苏江大潮开始后，同修和我交流切磋，我也很快认识到了这是正法进程已推到了这一步，我们应该跟上这一进程。我不会写，就委托同修帮我整理好诉状，抓紧时间邮寄给了两高，很快签收。期间我和本村其他同修多次的交流，催他们赶快写，多数同修都积极的参与。其中有一个同修见到我后态度有些蛮横，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你写好了诉状也得给我写。我说，你也知道我不会写，是麻烦同修给我写的。他听后口气依然很硬地说，你能叫别人给你写，你也得叫别人给我写。我当时听到他讲的这话后，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语调平稳地对他说，你有文化会写字，还是自己动手写吧，同修很忙，我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同修了。他听后虽然没再说什么，但脸上的表情很不高兴。回家后我心里又想起了同修讲的那些话， 我想，同修讲的话有些不太合情理，我为什么心里会不舒服呢？修炼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出现，其中一定有我需要修去的东西。我认真地向心里找，发觉我还有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还有让人尊敬自己的心。我发正念清除这些心，师父很快帮我去掉了这些不好的物质，我觉得心里很轻松，看同修也顺眼了，同修们在素江的问题上都认识上来了，近20名同修都很快写了诉状，抓紧时间通过邮政快递寄给了两高，很快得到签收的信息。我看到同修们都顺利地邮寄了诉状，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没有想到时间不长，就听说本市邮寄的比较早的那批同修的诉状被退回了市610的手中，有些同修被派出所和居委会等部门的人员上门询问，还有被叫去派出所做笔录的，一时间形势好像变得紧张起来了。我们村同修们也很快都听到了这个叫人不愉快的消息，有的同修怕自己的诉状被退回遭迫害，七嘴八舌，有在背后说我不好话的，有的同修当面气呼呼地指责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得承担。面对同修们怨恨的表情和尖刻的语言，一开始我心里感到有些委屈，心想我完全是为你们好，怕你们这一关跟不上掉队，苦口婆心地找这个谈和那个讲，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你们不但没有一句感激的话，反而这样毫不客气地冤枉指责我，真叫我有些寒心。转念一想，我这是人的想法，不符合法，我如果做事情完全在法上，同修们不可能这样对待我的，肯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静下心来认真地向内找，我发现了我不叫人说的心，还有喜欢看人好脸，喜欢听顺耳的好话，还有爱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还有希望全村同修都写诉状我脸上好增光，还有为人做了好事求回报的心，这些都是人的情和名的体现。我带着这么多不纯净的物质，怎能做好大法的事情呢？同修心里怎么能舒服呢？其实同修们的表现是对着我的人心来的，是真正的在帮我提高的，我应该感谢他们。此后发正念时，我很注意清除自己身上不符合法的所有的执着和观念，师父看到了我积极向上的真心，不断地帮我去除这些不好的物质，使我的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上来。现在面对同修们的各种状态，我都能慈悲地平静地面对，及时地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沟通，互相促进，使我们这个小整体能共同提高，让师父少操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会倍加珍惜，继续用心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芸芸众生盼救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杨帆。我在发送神韵光盘、真相小册子、真相台历等资料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刚发神韵光盘时，因为正念不强，所以很多人不要，我就想你不要一定有人要，就这么想着，我来到早市，对着来往的人喊道：神韵晚会正宗的传统文化，加有 DVD 电视机的免费赠送，40-50张光盘一会儿就发完了。有的人没拿到，眼巴巴地看着我，眼中流露出了非常渴望想要的表情。有一次我在劳务市场发神韵光盘，一个50多岁的老哥拿了一张，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你再给我几张呗，我那里打麻将的有好几个人呢。有时发着发着，有人还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他说太好了，
我就要法轮功的。有一个人接到光盘，一看是神运，也不怕大街上这些人，就喊打倒某某党，周围人都微笑着看着他。有一回我将神运光盘发到一人手上，他很敌视地说不要。这时走过来一个老人，一看是神运，就对那人说，是法轮功的啊，你不要我要，你不爱看我爱看。一天在广场上，我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我说，大爷，送你一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台历，你喜不喜欢？他高兴地说，好，我要，法轮功好啊，真善人好，人家台湾随便练，现在中国就缺真善人，就需要真善人，老人跌倒了都没人扶。后来他用真名做了三退。那边走过来一位很有气质的老者，我走上前说，送您一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台历，您要不要？他说，好，我回家去研究研究。我又说，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您可以用假名化名的形式退出共党，等到中共遭天灭时，您不受株连。他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目视前方，想了一会儿说，我叫所向吧。我笑着说，大叔，您太有文化了，共产党灭亡，人心所向啊。他说，对。一次我出去送大法真相年画，送了很长时间也没送出去，快到家了，我来到我家旁边的水果摊，问那个卖水果的人，送你法轮大法的年画要不要？他说，你打开看看。我给他打开，他一看很高兴地说，要。我又问他，你三退了吗？他很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我还是党员呢。那表情分明在说，现在不三退都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了。后来他用真名做了三退。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人正在挖树坑栽树，我送他神运光盘，他说，你给我几张我帮你发。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小时候学习不好没入过队，长大了当兵后在部队入的团入的党，你用真名给我退了吧。临走时他放下手里的活，握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水，激动地对我说，大哥，这个事你千万给我办了。我都走了很远，他还对我喊，大哥，你要注意安全呐。发神运光盘时间长了，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有一个市场上卖菜的人看到我还有十来张没发出去，就对我说，大哥，你给我吧，我帮你发，谁来买菜我就送给他一张。在劳务市场，我遇到过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收到光盘时说，我是李大师的老乡，他的书我拜读过，我为我们家乡出来这样一位名人而感到自豪。一次我送世人神运光盘时，对方问我，是某某教的吗？我说，不是，是法轮功的。他好像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笑着拿走了。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正在抹石灰的瓦匠，他边抹棚边问我，你有没有师父？我说，有。那你师父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师父是李洪志。他笑着说，那就对了。有时候也会遇到情况，但只要我心不动，坚信师父，结果总能化险为夷，或者化成一场假象。因为我总去市场发光盘，很多人就认识我了。有人开玩笑地说，我打110。我对他说，你不能那么对待好人。有一次我送真相资料，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跟我走一趟。我说，练法轮功不犯法。他就走了。一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我出去贴大法真相粘贴，一辆面包车直向我冲过来，我不动心，他突然在我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掉头走了。有一次我正在发神运光盘，很多人围着我要，一个人忽然把我的一只胳膊反剪到背后，好像是说，我终于逮住你了。我猛回头一看，那人却笑着说，给我一本，要不就没了。一天下午我在农贸市场面对面发酒瓶，前面一个警察，我以为他没看见我，可他突然向我走来说，你怎么上这儿来发来了？我说，送你一本，谁看谁将来得福报。他说，你不知道这里有警察吗？往里走吧。我就往里走，边发正念边继续发酒瓶。感谢师父的苦心救度，感谢师父的细心呵护，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浅悟相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济南讲法中用一个扇扇子的例子给我们开示了修炼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相信不相信师尊所讲的法。有的学员就相信师尊所讲的，马上不扇了，结果习习的小风就过来了。可是有的学员就是不相信，还继续扇，结果越扇越热。个人体悟，在这个空间只是听不听师尊讲法的问题，在另外空间修炼的境界上差距却是很大的。联想到今年大陆不再提供神韵光盘的问题，每一个把镜像文件或是光盘传到海外去的同修，请仔细想想，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呢？我所在的地区是一个县城，我们为了尽快能让大陆民众看到神韵，年前就准备下了大量的光盘盒、封面纸等，现在不能做神韵光盘了，造成了大量物资积压。这还是一个小县城的情况，我想全国不少地区也会做很多这种前期准备，这会造成多大的浪费呢？其实因为众生无法看到神韵，耽误得救才是无法衡量的损失，这就是不按照师尊要求做的最直接的一个严重后果。还有我们学到师尊在国外的近期讲法，学员提问题之前师尊就告诉了，不要问好了，耽误时间，结果解答问题开始的前几个问题，前面的话还是某某地区某某学员问好的。我在读到这段法时就想，师尊的话听不到吗？怎么就不按照师尊的吩咐做呢？其实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们有不想师尊的吗？对师尊的这种思念和敬仰可以理解，但是师尊的法已经讲出来，就得无条件按照去做了。师尊讲出的法是定在宇宙中的，怎么讲的我们就马上照做，不管暂时理解不理解都不能更改分毫。我理解这才是一个修炼人对师尊的正信。在这些年中，我接触过很多老年同修，没有多少文化，也讲不出多少高深的认识，可是他们就是凭着对师尊的正信走到今天，全力地做着三件事，兑现着自己的誓约，真是了不起。在交流时他们会说，师尊叫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就坚决不干，就这一点弥足珍贵。我是关着修的，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到，也很少能感受到其他，但是我就是相信师尊所讲的，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徒弟不就是听师父的吗？明白这些高深的宇宙真理就完全可以了，别的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所以我自己浅悟，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呢？其实就是师尊怎么交代的就怎么做，不加自己的个人观念，不去修改任何师尊所要的就足以了。目前的一点浅悟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相信自己的本性》。修炼过程中要始终相信自己是清净慈悲的，当遇到浮念杂念的时候就从心里抓住它，为什么会有它，它的根源在哪里，慢慢去想，去找它的根源，慢慢去化解。但不要刻意从心里想出来一个浮念，而是当他们自然出现的时候就抓住它，不要避开，慢慢想它的根源，坚定地化掉它，见一个化掉一个，一个一个的都修去。打坐始终腰直颈正的放松，全身放松，双腿放松。打坐中的痛苦来了，应该放弃逃避痛苦的想法，而不是减轻痛苦的想法。打坐的痛苦是消业，消业没有不痛苦的，始终放松就可以了。修炼不神秘也不玄乎，很实际。个人体悟，请同修以法为师。
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